非常恐惧战惊，和弟兄姐妹交通，因为我知道，主日的这个聚会的时间在白饼之后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特别的要拘谨的，而不是散漫的，不是自由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只约束我们自己，约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嘴唇，所以呢有这个时间和弟兄姐妹分享的话，我觉得是对讲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为什么又特别想和弟兄姐妹分享呢？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关注世界上的一些所谓的事件，让我感到很困惑，让我感觉到有些东西看不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问主，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然后主就给我一节经文，今天就想和弟兄姐妹分享，我从这节经文里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其实蒋弟兄最近一直在带领大家读腓立比书，我想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呢就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我就查看蒋弟兄的资料，然后听蒋弟兄的录音，然后我就在这里头呢想跟弟兄姐妹补充一下，这一节经文给我带来的一点点的亮光。那么请我们先读一下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九节十节这两节经文，我来为大家读，我想读三段，一个是和合本的翻译，第二个是 NIV 的翻译，第三个是 King James 的翻译。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分别是非，或意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然后 NIV 的翻译是这样说的 ：And this is my prayer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more and more in knowledge and depth of insight, so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discern what is the best and may be pure and blameless for the days of Christ.你会看到，重点的呢是第九节，more and more, your love may be abundant, more and more in knowledge and depth of insight. 在这里讲到知识和见识，在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见识 ，NIV 的版本翻译成是 insight。我们再看一下 King James 的翻译 ，And this I pray that your love may abundant yet more in knowledge and in all judgment, that you may approve things that are excellent, that you may be sincere and without offense till the day of Christ. 在这个 King James 的翻译呢，他就把NIV 的那个 insight 的翻译成了 judgment。那么这两处经文呢，在第十节都用到NIV 的翻译是 discern， 就是中文讲就是你可以分辨是非，当然蒋弟兄的讲义就比较清楚，把这个词呢写到它是一个那个见识是指 judgment 就我们知道是审判的意思，当然也可以翻译成判断的意思。那么我今天就想重点来分享一下，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什么是见识，也就是说这个翻译成 judgment 的这个词。那么后面呢第十节 NIV 的翻译讲到了 discern， 这个 discern 也是一个分辨的意思，怎么去查考，怎么去查验，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审视，这是 discern 的意思。那么King James 的翻译呢就是 approve， 你怎么去还是说是通过各种的尝试思考判断来批准这件事情，就是来让我们知道这是美善的，这是出于神的。那么这个就是见识，我们能了解到这样的一种 过程和方法之后，我们就会有见识。保罗呢，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盼望，有一些祷告，就是让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作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事儿，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当中、生活当中，甚至是教会当中、律法当中、恩典当中，有很多的事儿，似乎我们需要做一个清晰的、有见识的判断，这是不容易的。那么这个见识，翻译成中文的话，在新约和旧约里面，翻译成见识这个字的有十处经文，我们不去一一的查考，我就很希望，通过我的这些理解，能够帮助到我自己明白什么是见识，然后和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也能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增加一些见识，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信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么我想举两处经文来看一下旧约的一个见识和一个新约里面的一个见识。一个呢是在箴言的十九章第十一节，我来读箴言的 Proverbs 19章第11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五卷书被称作是智慧书，这个智慧书里面呢，其中有一篇就是 Proverbs 箴言。在箴言里面你会看到大多数的话，它不是整句整句的，它只是一个短句接着一个短句。人有知识，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这个见识呢英文翻译成是 wisdom， 就是智慧。人有智慧的时候他就会有没有怒气，就不轻易发怒，宽恕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头这个见识翻译成 wisdom。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新约马太福音24章，新约的马太福音24章45节，那么这里头也提到了一个见识，我们先把这一节经文读一下。24章，马太福音的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在这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是忠心有见识的人，是对一个基督徒，尤其是在神家里头做服事的一个你说是长老也可以，执事也可以，带领的弟兄也可以，或者是做普通的弟兄，因为你也有君尊的祭司，也是圣洁的国度，也是神的子民。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尤其是一个你在比如说在家庭里面也要按时分粮，在神的家里要按时分粮，你这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神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你就要有见识，你要有知识还要有见识。这个知识当然就是说对神的认识，在旧约里面很清楚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个知识就是 knowledge。你有对神的知识，你就越来越多会有智慧。那么见识是什么呢？见识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 NIV 的翻译是 insight 的意思就是你很有洞见，你很有一个深处的判断。同时呢 King James 的翻译是 judgment， 你需要有一个判断。所以加上第十节腓立比书一章的第十节，就是叫你们可以分辨是非，也就是说叫你们可以通过尝试判断 来批准什么是对的，就是让我们来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世界的，什么是出于善的，什么是出于恶的。因为的确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看上去像是很简单的一个判断，可是当我们再去多深想一些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那个开始的简单的判断是不是对了。那么我们刚才从腓立比书里头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已经去思考了关于分辨关于见识这几个字。那么到底见识或者说有的地方也把它翻译成聪明因为是 wisdom 是智慧， wise 就是聪明，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然后也要在家里神家里服侍的人要有知识也要有见识，那个见识是指有智慧 wisdom。 那么这个聪明这个见识到底怎么才能得来，这可能是我需要思考的下一步的这个问题。既然见识这么重要了，我们需要有爱心又要有见识，我们需要有知识又要有见识我们需要多而又多。既然这个见识这么重要了，怎么才能得到这些见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七章我想把这个所谓的聪明这个见识呢分成两类，一类是好的，一类是不好的。在圣经当中你会可能回想一下就会知道，有的地方是批评人的聪明，有的地方是称赞人的聪明我们把这个聪明分成两处来看。第一处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 Matthew 7:24，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呢这里头讲到，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聪明是指有智慧的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而不是盖在沙土上。如果是盖在沙土上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工程就立不住，风一来就给吹倒了。我们个人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你的工作要么像草木禾秸，要么像金银宝石。那么我们是一个聪明的人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工程建立在磐石上，这就是有见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工程建立在沙土上，这就是自作聪明。那么这是得到神赞赏的一种见识。还有一种见识就是不够聪明了，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 Matthew 11:25。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呢，他是这样说的，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里头神有他的智慧，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那么这些所谓的聪明通达人，这些聪明人看来就是自作聪明了。像聪明通达人，神的智慧是不会向他们显现的，只有像小孩子这样的人。你说小孩子是不是没有那些成年人的智慧呢？反而神要把他深奥的智慧向小孩子显现。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有两种聪明，一种是从神来的聪明，一种是人的通达。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清楚知道这两种聪明了，我们又知道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管理家里的事，要按时分粮给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条件了。这个条件就是你除了忠心之外还要有见识。所以呢我就想，我怎么才能去更深的认识这个见识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两种见识，一种呢应该可以说是世俗的见识，在世俗的见识呢其实也是好东西，它通过把一些知识经验学习到的东西，尤其是专业方面的工作，它可以提炼，可以沉淀，这就成了他的见识。无论是财经方面、政治方面、科学方面、人文方面，你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见识，可以把这个世界上这些相关的知识全部都吸收起来、沉淀、总结，然后形成你自己的一些比较浓缩的知道。那么这就是属世的见识。属世的见识不容易得到，它也很好，它可以比如在事业上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甚至可以通过事业的一些成功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得到提高。那这种见识呢区别于出于灵的见识，我们就知道，等一会儿我们来看就知道他们的差别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与主同行的人，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不是在世界上的人。虽然世界上有世界的见识，但是在基督里的人，他的见识是我们刚才讲到有 discern、 有 exam、 有 judgment， 就是 King James 翻译是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 King James 的翻译。那么这个 discern judgment， 这个 examination， 这种审视、这种查验这种判断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人需要去有的见识。我们知道在已经受洗的人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住进来了。还在寻求神的人，你可能暂时还不能体会到那种所谓的圣灵在你里面的那种感受，但是已经受洗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有那种感受，有一天你会也同样的体会到。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灵在你里面以后，你就像是一个以前是瞎眼的，今天可以突然看见了，就突然明白了，突然清醒了。这种经历呢，在圣经上有专门的一段文字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文字，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内住的圣灵来明白神的奥秘。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First Corinthians 2:10-13， 然后还有第十五节 15， 我来把这四节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亦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段话挺深的，保罗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有学识的人，他讲的这些话，他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律师的那种水平，挺绕口的。但是说简单一点，就是你的灵告诉你神的奥秘，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一段话里头跟我们说的，你的灵，圣灵在你里面。你借着圣灵，你就会有直接的明白。当我们想要去用我们的头脑，想要去我们的知识去增加我们的见识的时候，对不起，这些见识 不通透，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透彻的明白，因为这些知识是让我们的头脑去连接到世界上去，这种知识就是属世的、属地的知识，这种见识还是不能够让我们看到事物的背后那个本质。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这一段话呢，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却又深奥的秘密，就是我们想要增加见识的话，不是靠头脑，而是靠我们里面一个灵，那个器官啊，或者说我们里面那一位，它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清晰的、深刻的、明白的地步。那么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怎么样去增加我们见识，是通过靠圣灵的工作，靠我们里面这个灵，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想要再思考一下保罗所说的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的增加怎么去增加啊？我们都有圣灵在内住，可是张三的圣灵跟李四的圣灵好像产生的功效还不一样，那么可能老弟兄的见识更深一些，小弟兄的见识就不够深。那么这个见识，我想我接下来问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增加我的见识？请我们来读这样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五章Romans 5:1-5， 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喜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在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有这样一条路，人可以增加他的见识，就是挫折，就是苦难，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叫我们可以不至于羞耻。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一直是生活在平顺当中，一直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苦难，任何的生活中、工作中、信仰当中、教会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事情给你带来难处，对不起，你这个基督徒仍然还是一个小 baby。 人要增加见识的话，必须要去经历这些苦难，因为这些苦难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神为了要让我们得好处，给我们预备了各样的苦难，有了苦难就可以生老练，有了老练就可以生盼望。啊，从这些苦难当中，我们能够有一种经历，因为借着这些事情，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深处的分辨。借着这个苦难，我们知道在彼得书信里面，他讲到你们的信心，信心的真实的 genuinity， 你们信心的真实是就比那个被火试炼之后会坏的金子还宝贵。如果我们没经历试炼，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个信心到底是不是能经得住火。如果我们经历了试炼，当然我们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我们被烧糊了，另外一种结果是我们被炼成精金。好，那在这里头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去，展望一下我们的未来。在这里头讲到的判断，不单是对未来未知的事、未来的事做一些判断，比如说将来我们要去哪里上大学呀，或者我做什么工作呀，或者我要和谁结婚呢，等等，这些需要你很多的judgment， 你的 insight， 需要你的清晰的判断。同时不单是对未来你要有这些清晰的判断，你同时还可以对过去也有一些回忆，也有一些判断。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叫你们查验神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查验就是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去，通过我们这种查验，这个就是 discern 对吗？通过我们这种洞见、分辨，我们才知道哪些是属灵的出于天的，哪些是属土的，是出于地的，是与世界联合的。那么同时呢，又经历了这些苦难之后，一个基督徒能够站立得住了，他就可以说我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啊。这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他很清楚地知道谁掌管明天。如果你没经历过苦难，对不起，你还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你可能会认为我挺有本事的，我能管得住明天要发生的事儿，一切都在我的安排之下，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是这样的吗？或许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我们可能还没经历够这些苦难。一个人当他想要骄傲的时候，马上可能就会要跌倒，尤其是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人，神还允许他多一些。对于一个已经进入到父家里的这些孩子们，神就会像父亲一样更加多的管教。我们越发想到自己能做些什么的时候，越发会被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那么最后这一个出死入生的人，最后这些经历这些苦难，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通往得胜的道路乃是破碎、死亡和舍己。我们不得不再读一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Matthew 16:24-26。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魂呢？好，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一种魂的得救。这个魂的得救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督徒通往得胜的道路，他必须要通过死亡，他必须要通过破碎，他必须要通过舍己。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 你对自己有一个彻底的否认，你才能真正的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基督。对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否定，总觉得自己有一些过人之处，有一些思考，甚至是其他的方面的可以依靠的东西，那这个就不是叫舍己了。越是跟我们己连在一起的东西，越是要去舍掉，这个才是十字架上的一个得胜。那么这个人我们还是可以想象是保罗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经历各种历练的，仍然还没有跌倒的，甚至有荣耀的冠冕为他预备好了的。他说我已经打了美好的仗，我已经跑了当跑的路，我已经守住了当守的道，从此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像保罗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能够破碎的人，能够舍己的人，能够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他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他可以连性命都不看为宝贵，这个是保罗的一个特点。他到了一个地步，连他自己的性命都不看为宝贵。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十章。23-24节 Acts 20:23-24。 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讲的是什么？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 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不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他有一个事业，他的事业就是传福音，他的事业就是要见证神，这是他的职事。这个人你不能不说他是一个通透的人，他把生死都看淡了，他把钱财、职业、生活、身家全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了，这些东西都不成为他的任何的一个困锁，他在神和他之间没有一个隔阂。我们很苦，我们在这个地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牵绊，像保罗说到，你们已经结了婚的人就被家庭捆锁，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人不要去盼望这个捆锁。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有各种生活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世界里的压力，但是保罗这个通透的人，他没有被刀剑逼迫，工作、钱财等等掳掠。那么这个给我们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思考？一个神拣选的人能不能因着信心胜过生活上的难处，工作上的难处，能不能忍受逼迫？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经历被逼迫，也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已经有过这样的被逼迫的经历了，但是可能在北美生活的话，如果相对来讲比较生活舒适优质，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被逼迫，尤其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小朋友们没经历过什么叫被逼迫。会不会因为你要坚持信仰，工作上会遇到难处，会失业，会流亡，会被监禁？我们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逼迫，愿主怜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政府机构里面工作的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会经历某种逼迫，那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在政府发出各种条例之后，如果我们还能去做一些判断，而且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些判断，这就是增加我们见识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困扰，就是当我们的见识，当我们的知识遇到了律法的时候，遇到了我们理解当中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到关于权柄的问题，就是讲到政府如果给你发了一条命令，你不能遵守，或者说你想要去遵守却又很难处，怎么办？我们就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了。罗马书，我先来读第一节吧。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到的是你们要尊重权柄这个问题，你们要尊重在上的权柄。 Let every soul， 这是 King James 的翻译， Let every soul be subject unto the higher powers， 这个是英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它的这个是 higher powers， 是复数的。 For there is no power but of God， the powers that are that be are ordained of God。 这个 ordained 的意思就是 appointed set。他这里头讲到一个复数的权柄 powers， 这个 powers ordained by God， 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各个国家他的政府，他里面有很多的 rulers。 那么在这个 rulers 里面，这些所谓的 powers， 这些权柄是从神来的。好，这是第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单数的 power 是从神来的，也有一个复数的 powers 是指当权者。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今天可能还没认识神，不要紧，没关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表面上是一些发生的东西，背后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一个基督徒他知道那个背后是什么，那个背后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神和恶者之间的征战。我们讲到这个权柄也是同样这个问题，罗马书第十三章给我们一些教训，就是讲到了这个权柄，一个复数的 powers 和单数的 power。 为什么要尊重在上的当权者？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是第一节，然后我们来再看第三节，也是King James的翻译， For rulers are not a terror to good works but to the evil, with you then not be afraid of the power, do that which is good and you shall have praise of the same。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看见我们要尊重的是那个单数的权柄，那个单数的权柄借着他的ordination 给了那个辅助的统治者。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些不管是总理也好，法官也好，将军也好，这些议员也好，这些都是 positions， 都是在政府里面的职务。那么有这些职务的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 authority， 那么这个国家的 authority 是从神来的那个 authority， 在单数的那个 power ordain 给辅数的这些 powers 之后，这些 rulers 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有一种管辖。那么第四节，我想可能这一节就比较清楚。 For he is the minister of a God to thee for good， 做善事的人在这里头，你一定要看见我们基督徒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如果那个掌权者他是神的一个仆人啊 ，minister of God， 那么对于做善事的人，你就不需要害怕。But if you do that which is evil, be afraid。如果你做的是恶事，当然是要害怕的。For he bears not the sword in vain， 他不是空空的佩剑。 He is the minister of a God, a revenger to execute wrath upon him that does evil。 做恶事的人会有神的愤怒借着这个权柄来临到他。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的，一定是要清晰的看到的，就是在权柄的背后是神的公义。神借着他单数的权柄给了这个辅数的 rulers。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里面要遵守这个国家的很多的所谓相关的 rules 啊，这个 regulation 也好， orders 也好， mandates 也好，都一样的。这些 rules 就是出于那个 powers， 但同时我们还自己也要有一个 discern， 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到的这个见识。我们这个见识是什么呢？是一定要去回到灵里面做一个判断的。当你判断到这些 mandates， 这些 orders， 这些laws， 律法，他们是 against God 的话，那应该会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五节、十三节、十五节、十七节到十九节和二十节，我把这段挑出来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二节，第五节，他讲到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他们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你看到这第五节给我们一个知道哈，这个讲到的是 rulers， 官府啊，他们是长官，他们是那个权柄，辅数的权柄啊，他们不是单数的权柄。这个辅数的权柄包括长老、文士、法利赛人等等，没有讲到法利赛人，因为在犹太人中间，虽然他们是行政上隶属罗马人， 罗马是他的 rulers 是官府，那么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的 rulers 就是长老和文士，这些人他们是绝对的 rulers， 在耶路撒冷那个地区，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是代表着权柄的。他们来到彼得和约翰聚会的地方，他们要来给他一些 mandates。 他们怎么说呢？他认为彼得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的确行了神迹。这些小民行出来的神迹，我们可以怎么给他们 mandate？ 我们怎么去入他们？我们怎么去管辖他们？怎么去制裁他们？这是那些 rulers 去思考的问题。他们又怕民众啊，因为约翰和彼得的确在人民当中实行了很多的神迹，显出神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些长官呢，实际上心里也害怕的，所以讲到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啊。这个是那些 rulers 会想到的。你今天想到了什么？那些 rulers 可能会恐吓我们啊，我们要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这个是 mandates 了，政府给的 mandates， 你们不许奉这个人的名在这里讲论。约翰和彼得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在这里头你会看到，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跟从基督的人，你虽然可能会在你的工作中、生活中、信仰中遇到各种不同的压力、禁止、法律，有各种的逼迫临到我们，你会说神托付给我的我不能不讲，神要我站住的我必须得要站住，我不能倒下。这是彼得和约翰做的，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做的。我们得要背负一个十字架来走这条路。在启示录里头有这样一句话，12章11节，启示录12章11节，弟兄胜过他，这个他是指撒旦，指魔鬼来说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我想这一节经文就回应了前面的彼得、保罗、约翰他们所有这些圣徒的一些行为，就是能够有见识啊。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见识？有没有忠心？有爱心？有知识？我们有多渴慕神？有多愿意让主居首位？有多愿意把服侍神看成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盼望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好的，那么今天王耀弟兄他是在根据腓立比书的1章9节，这里有两个字，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好不好？1章9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因为这里中文是用了两个字，一个叫做知识，一个叫见识。那么这是 中文的翻译，那么英文圣经的翻译又不同了啊。我这本这里有一本我用的这个中文圣经也带了英文圣经，不过我这个是 King James 的，那么刚刚王耀弟兄也用了一下。那么这两个字，一个知识，一个叫见识。那么知识在这里是翻成 knowledge， 见识它是用的 judgment。 我们知道 knowledge 就是一般说的知识啊，你有任何知识， judgment 那就是判断的意思了，就是你有了这个知识，你有没有把这个你知道的这个知识你做一个判断啊，接着我们的一个判断啊。这是用这个英文圣经，因为王耀弟兄他现在是用了英文圣经，但是我们是回到原文去好不好。我们每一次我们聚会我们用的我们的讲义上都是回到原文，所以原文这个知识这个字在原文，也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十二节啊，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就是这个知道，你看好不好，这里把它翻成知道，知道和第九节的那个知识在原文是同字，好不好。知道是知识。好，今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后面有一个各样见识，这个见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明白，你明不明白，好不好。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现在都回到原文去，因为用英文，英文有很多地方翻译不准确的，英文也不准确，所以你可以拿一个英文字去查到旧约啊，旧约也是英文这样翻译，但是原文的意思旧约那个翻译也是和新约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根据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这两个字，知识就是知道，就是十二节的知道，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知道。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这个星期聚会，我们知道了啊，我知道了，但是你知道你不一定明白，这个要把它弄清楚了。这个明白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的啊，这里是说到见识啊，所以第一个是知道，第二个就是明白，见识是明白，知道了你还要明白，这是原文，它就是这个意思啊。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不一定明白，不一定明白。昨天还有一个弟兄就是我们温哥华有一个弟兄，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没有来聚会，打电话问我一个问题，打电话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在马太福音啊，我们可以看一看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 31节，马太福音，我们还是看中文好了啊。31节，我们读一读吧。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是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他就问我这句话，这个弟兄他就是在现在在这里读大学嘛，大概是第二年级，最近没有来参加我们聚会，就是由于疫情的关系。他就问这个，他说为什么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这句话你读了以后，这个知识你有了，这句话对不对，知识有了，但是你不一定就明白了为什么得亵渎圣灵就不能得赦免。他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现在参加他们那个学校的那个聚会，那个传道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讲，但是讲了他也不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亵渎圣灵的罪不能得赦免，好不好？你明白了吗？这个就用腓立比书来看，你有这个知识了，或者是你知道了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赦免，知道了，但是你明不明白呢？为什么不一定明白？很多很多，我们读圣经啊，很多很多，你天天在来读，读了也不一定明白。那么也就是王耀弟兄今天就说，必须有圣灵的光照和启示，所以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那要圣灵来指教我们。啊，所以这里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知识和见识是中文的翻译，它那个属灵原文的意思，我只能说原文的意思，知识就是知道，见识就是要明白，知道了不一定就明白，好不好？多王耀弟兄也举了一例，知道了不一定明白，好不好？你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神，但是你还不明白这位神真正的存在吗？你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神？啊，所以知道和明白就是刚刚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里面。
哎，
啊，
做什么事情算是亵渎圣灵？
哦，就是那个，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哈。等一下哈，啊，我们先把这个说了。现在弟兄姊妹清不清楚哈？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九节，那里是中文翻译成知识和见识，好不好？原文知识就是知道。今天我们来聚会，我们读圣经，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你不一定就明白了，好不好？知道了不一定明白了。圣经里很多的话我们都知道，比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知不知道？知道了，但是不一定明白，好不好？当你遇见一件事情了，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令到我们基督徒的都有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件事情遇到我身上，叫我得到什么益处啊？那就是不明白，不明白就需要光照，需要启示，这就需要圣灵的工作，好不好？好不好？现在就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在讲义上就是回到原文去，啊，没有用英文。 如果要用英文，就很多地方，嗯，我们不一定就清楚了，啊，一定回到原文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回答了我们问的这个问题，瑞祖姊妹又问了，那就看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好不好？刚刚我们读的那一节。三十一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主耶稣说这句话，因为他们法利赛人看见主耶稣赶鬼，因为主耶稣赶鬼，把鬼赶出来以后，他们就说主耶稣赶鬼是用什么能力赶鬼呢？那是鬼王别西伯的能力，好不好？但是主耶稣说他是靠着圣灵赶鬼，你现在把主耶稣的靠着圣灵赶鬼的这个能力说成是鬼王的能力，那就是亵渎了圣灵了，好不好？亵渎圣灵，为什么亵渎圣灵呢？就不能得到赦免？为什么？啊，因为亵渎圣灵，如果你要去求圣灵赦免你，圣灵不会听你的祷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赦罪第一个是神能够赦罪，第二个是主耶稣能赦罪，从来没有说圣灵能够赦罪，好不好？所以说我们得罪了神，甚至得罪了圣灵，得罪了人，我们只要到父的面前去祷告，那么神就能赦免我们祷告，啊，这个在约翰一书，啊，我们看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一切的不义，看到没有啊？是谁来赦免你啊？不是圣灵啊，是谁啊？父来赦免你。所以你得罪了圣灵，你向圣灵祷告没有用，圣灵不听我们的祷告。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圣灵也不会赦免你的罪，你得到了圣灵，这个罪圣灵不能赦免你，但是父能够赦免你，好不好？一切的罪父都能赦免你。另外主耶稣也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也赦免我们的罪，因此我们认罪，第一个向父认罪，第二个向主耶稣认罪，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所有的罪都担当了，但是圣灵没有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向圣灵祷告，得罪圣灵的，亵渎圣灵的罪得不到赦免，就是这个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好不好？好，你说，
这是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我问这问题一点都没有说是冒犯你的意思。